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，然后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。
一名大法小弟子的真心话。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，虽然年龄不大，但我已经修炼法轮大法十多年了。我和大法很有缘，姥姥是大法弟子，她告诉我，我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，姥姥就经常播放大法弟子的歌曲和音乐给我和妈妈听。我一出生就是一个很健康的孩子，我出生后有姥姥带着我，自然我也得法修炼成了一名小弟子。今天我把自己的修炼体会写出来，与小同修们交流，也告诉不修炼的青少年朋友大法有多么美好。大法弟子在救人。在我刚记事的时候，姥姥每次带我出门都会向遇到的有缘人讲真相，揭露中共对大法的造谣污蔑和对大法弟子的迫害。我当时虽然知道法轮大法好，但还不明白姥姥每天出去是在做什么。我问他，他只说是在救人。我那时也不明白什么是救人，救什么人呢？长大一些了，每天听姥姥在告诉人共产党是邪恶的，宣扬无神论和进化论，破坏传统文化，切断了人的通天路，目的是为了毁灭全人类。他编造了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自焚和很多谎言，污蔑大法和师父，诽谤大法弟子，欺骗了许许多多老百姓，让他们仇恨大法和大法弟子，使得他们失去得救的机会，将世人推向死路。大法弟子修炼的是真善忍，是要修成无私无我的生命，因此冒着生命危险向世人讲清真相，为了世人在大难来临时能够得到神佛的护佑，免于被淘汰。我知道了，这是讲真相，这就是救人。姥姥给他们讲真相后，谁同意三退或者听明白知道大法好了，我就递给他一个护身符。在大法的熏陶中成长，我小时候很淘气，但我很听姥姥的话，因为姥姥对谁态度都特别温和善良，做什么事情先考虑别人，吃了亏受了委屈也不放在心上。姥姥的朋友那些大法弟子们也都是和蔼可亲的。我从小就想，法轮大法真好，大法弟子真好。读转法轮时，看到师尊说，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作为大法小弟子，平时遇到矛盾时，我会尽量为他人着想。师尊说，你要想提高你自己，你得向内去找，在你这颗心上下功夫。转法轮。前几天的一个上午，我在家上网课，妈妈出去办事，手机落在家里，一上午来了十多个电话，我担心误事，每次都帮助处理一下，这严重影响了我的听课效果。中午妈妈回来， 我刚想抱怨，立刻意识到自己是个修炼人，应该替他人着想。妈妈也是无意将手机落在家里，她没带手机也着急呀。我想抱怨是自私，我应该体谅她。于是我用了一种轻松平和的、略带调侃的方式了结了这件事。在学校里，在与老师和同学们的相处中，我也尽量做到与人为善，多帮助别人。住校期间，我经常主动打扫寝室卫生，协调同学之间的关系，给学习较差的同学补习功课。有一名同学迷上了网络游戏，晚上玩游戏，白天睡觉，落下了很多功课，期中考试挂了科。他也很担心自己这样发展下去不能毕业，想努力又不能摆脱游戏的诱惑，他就想找个学习好的同学带着他学，给他补课。可是没人愿意带他，因为这样帮他会花费很多时间，影响自己的学习。他找到我时，我没有推脱，和他还有另外两名同学结成了一个学习小组，每天一起学。经过了两个多月的努力，到期末时，他的学习状态和成绩都有了很大的提高。我的生活很简单的，衣着朴素，很少逛街，衣服鞋子够用就行，从不要求妈妈给我买名牌衣服和鞋，也不和同学攀比。在学校的主要开销就是吃饭，还有买书和一些日用品。在家几乎没看过电视，更不玩电子游戏。不论是上学还是假期，我都保持着规律的作息。这种习惯让我每天都能精力充沛地把该干的事都干完。我这样做并不需要特别有意控制自己，而是通过不断学法，主动远离社会的不良风气，远离变异文化。另外，我在对待钱财上也严格要求自己。和人交往时，我从不占别人的便宜，小事也不放过。有一次，我和妈妈去超市买东西，刚进超市门就买了一袋砂糖橘。售货员称完后，在袋子上贴上了价签，我们又买了其他东西。等快到出口结账时，我们发现这袋橘子的价签有问题，售货员是按普通橘子的单价打的价签，每斤少了2块钱。如果按这个价钱结账，超市就赔钱了。尽管这个超市很大，从出口走回到入口很远，但我和妈妈没犹豫，推着购物车返回到入口，找到那个售货员，给重新换了价签。相信法轮大法好，走过毁灭人类的大劫难。经过姥姥和全国大法弟子这么多年的讲真相中，确实有很多人得救了，但也有一些糊涂人不相信。我现在明白不相信的原因，由于几十年来中共邪党不断强制地给世人灌输党文化、无神论。就我所上的大学来说，从大一开始一直到大四，思想政治课贯穿整个大学阶段，史纲、马列、毛概等等，每一门课都是在向世人灌输无神论、进化论的谎言，破坏传统文化，不断为邪党歌功颂德。其他高校也是如此。师父弘传大法是来救人的，中共是在毁灭人类。就拿本次武汉肺炎来说，从去年年末，武汉的医生已经发现这种病毒，而且是人传人，对人类是很危险的。可中共当局为了维稳，粉饰太平，不仅隐瞒疫情，还以造谣的名义打压说真话的8位医生。在病毒已经在武汉传播的情况下，还大搞万家宴，罔顾武汉人民的生命。随即是疫情在全武汉爆发，造成成千上万的武汉同胞失去性命。 随着病毒在全国的飞速传播，采取封省、封市、镇村，却允许国人带着病毒奔赴世界各地，不但祸害全国，给全球各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。而当疫情在中国初步控制住后，其党又大肆宣传起抗疫有术、治国有方，迷惑百姓，使百姓甘于服从其统治。殊不知，这场人类的大灾难正是由于世风日下，人类道德败坏，特别是在中国，20多年来，恶党不遗余力镇压佛家高德大法、法轮大法，残酷镇压修炼真善忍的好人，活摘大法弟子人体器官，犯下滔天大罪，神佛震怒，安排这场瘟疫来淘汰恶人的。自1992年大法在中国红传以来，无数事实证明，修炼大法和相信法轮大法好，能挽救人的生命。此次被武汉病毒感染的人中，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因相信大法好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从而走过这场劫难，获得新生。现实告诉人，法轮大法是救人的，中共是来毁灭人类的。朋友们，请相信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在这场巨难中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吧。
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。在上一期的节目中，我们学法学到了红吟三中的第29首诗，诗的题目是更艳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。更艳，不逐群芳秀争艳，凌寒独自把香散，狂风摧之近十载，天欲晴，枝雪融开，梅花满庭院。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、青年弟子们都能了解这首诗的含义，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。下面我们学习红吟三中的第30首诗，诗的题目是真相能解忧。真相能解忧，人生争斗几时休，是富是贫草一秋，众生来世为何事，真相能解心中忧。下面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。真相能解忧，人生争斗几时休，是富是贫草一秋，众生来世为何事，真相能解心中忧。最后我们再来学习一遍，并试着把这首诗背诵下来。真相能解忧，人生争斗几时休，是富是贫草一秋，众生来世为何事，真相能解心中忧。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，请我们的大法小弟子们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